我们知道是主咐我们一切的，所以我们当然要借着祷告，我们当然要借着，我们当然要记得，我们的一生乃是从神的指头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把水变成酒的这个功课，乃是约翰所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他一开始就知道他的一生是凭着神迹，依靠神迹。而什么是神迹呢？神迹，如果你读读出埃及记的话，就知道神的指头。所以什么时候神动了他的指头，什么时候神迹就发生。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一生是从神迹开始。不过这里还有一面的信息很重要。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对他的母亲说？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到底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没有到？那么你读这段圣经，我想很清楚，那就是我们主耶稣把水变成酒时候没有到。他是真葡萄树，他要经过酒榨，不是现在。可是现在呢？你知道，为着他们的软弱，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但是不是真正变酒，不是那个时候，因为变水，水变成酒，乃是人酒用尽的时候。现在人酒没有用尽，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主耶稣在等，在等，在等，一直等到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哎，你发现有一天有一群的希腊人跑来说我们要见主耶稣。那那个时候主耶稣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意思就是说现在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些希腊人，本来是苏格拉底的门徒，本来是柏拉图的门徒，本来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现在他们本来以为要带着人间天堂的，结果现在他们要见耶稣。这些希腊的哲学家经过了500多年的努力奋斗，结果你看见这个世界还不是天堂。所以当全世界的酒用尽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的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现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现在主耶稣这个葡萄树，这个葡萄要经过酒榨，感谢主的兄弟。结果你看见，就从那个酒池里面就流出什么？就流出那个葡萄酒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生，今天我们不只是我们的罪，主耶稣替我们担当，这只是一面。弟兄姊妹，你看见福音的另外一面是告诉我们说，因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把他生永远的生命，就是葡萄酒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把好酒留在后面。今天你看见我们不至灭亡，我们反得了永生。罪是消极的问题，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葡萄酒是积极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那个葡萄酒就经过两个酒榨，两个酒池，那就是上面一个酒池代表死，后下面一个酒池代表复活。我们的主经过死而复活，你看见葡萄美酒就像长江大河一样涌流出来。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美丽的人生。这就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是个美满的人生。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做见证说信耶稣与永生？我们告诉大家说，信耶稣，我们的家庭是个美满的家庭，我们的人生是个美满的人生。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就是这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基督徒蒙恩得救是两面的，一面的是罪的问题得到解决。罪的问题得到解决，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茶杯脏了，你把它洗干净。但是这个茶杯一定会说我里面还是空的，一直等到茶杯装满了茶，这个茶杯才说我现在我终于满意，因为我终于达到了我的目的，当初创造我的人是为做这个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光是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等于什么？等于我们这个茶杯脏了，现在主耶稣把我们洗干净了，感谢主。现在主把我们的罪丢在大西洋，丢在太平洋，把我们的罪丢在旷野里面，感谢主。现在我们能因信称义，我们成了何等的人，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这只是消极的。 你怎么会觉得人生是充实？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乃是里面充满了水的时候，充满了茶的时候，现在这个茶杯可以说他的人生意义满足。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只有基督徒他的人生是满足，只有基督徒能做见证说我们的好酒是在后面，只有基督徒的家庭才是美满的家庭。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为什么今天我们能这样美满，为什么今天我们这样的幸福，没有别的，乃是因为葡萄把他自己的命舍了。他自己如果是完整，我们说那个生命是美丽的生命，但是他把生命分给我们，他经过怎么分给我们，葡萄一挂一挂的挂在葡萄树上怎么分给我们，他一定要经过酒榨，就是十字架，经过十字架，我们的主把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每一个人不只看了神的羔羊，也看了他是真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门徒们所学的第二个功课，是很基本很基本的功课。好，第三个功课就是，你记不记得他有一天就是过节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主耶稣呢就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他就做洁净圣殿的工作。那为做这个洁净圣殿呢，我想我稍微的在这里有一点点的解释，我稍微给大家有一点点的解释。我们知道啊，这个到了最早最早神的旨意，你如果读生命记也好，你如果读这个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也好，你就知道当初最早的时候神定规好，以色列人如果犯罪的话，他们一定要牵牛和牵羊来。那么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仍旧牵牛牵羊来，但是事情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早期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在迦南，他们那时候很少旅行的，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养牛养羊，然后他们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不光是把迦南土产带来，而是他们牵牛牵羊来，如果他们犯罪的话，他们就把牛和羊牵来，然后祭司呢就为他们赎罪。所以你知道他们所有奉献的生活，所以他们能有赎罪的生活，他们平常就做好，就是他们平常就做好这些功夫，他们平常就是在那里养着许多的牲畜，然后有土产，然后到了过年过节他们就到了圣殿去。可是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你要知道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分散在国外，所以有的人也许是坐船从比方说像从罗马就来到耶路撒冷，他们要坐船来，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他们要翻山越岭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所以没有可能你牵个牛牵个羊来，不可能。如果你住在罗马的话，你没有可能把牛和羊赶到船上然后到耶路撒冷你再献上，不可能。所以你知道当时啊，为着要方便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祭司们呢就许可在圣殿里面拜牛羊鸽子，为了方便他们。那么但是呢祭司呢怕有人告诉，怕有人说你怎么做专卖的事情，怎么把所有的牛羊都垄断了。那么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知道在橄榄山上面也有卖牛和羊，可是呢这些卖牛和羊的，特别在圣殿里卖牛和羊的已经跟那个祭司串通好了。因为你知道每次你献牛献羊，你怎么知道这个牛羊可以献祭，是谁说和可以的，是祭司说可以的。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祭司说你可以到橄榄山去买，但是你到橄榄山买了牛和羊来的时候，祭司一定是不可以。那么什么时候不可以怎么办，你就不愿意回到橄榄山去，你这个附近就买，你只要是附近买的，只要店里买的，祭司就说可以。所以你知道祭司就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进了一步很大的一笔的财富，这就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当初本来牛羊鸽子不能在圣殿卖，怎么可以在圣殿卖，你怎么可以把圣殿当作买卖地方，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为了方便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说，凡事你要献祭，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根本也不把，你知道他就住在伯利恒，他也不把牛和羊牵来，因为牛和羊牵来到时候可能祭祀还通不过，所以干脆我花一点钱，那么这个牛和羊一定通过。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知道这是一笔很大的买卖，全有所有犹太人都知道，你不必牵牛牵羊来，你根本也不要好好的照顾你的牛和羊，你知道你照顾牛和羊就是承认你是罪人，明白？承认我是罪人，我需要赎罪，所以我整个的生活我需要别人来代替我，否则我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蒙悦的。但是现在即使这么一做呢，全体的人都不需要养牛养羊，因为养牛养羊就为自己用就好了，没有牛和羊是为了献祭，所以你每次养牛养羊，你就是在伯利恒你养了自己吃就可以，你不必带到耶路撒冷去，带到耶路撒冷去的也没有用。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变成很重要很重要的买卖。现在如果你明白这个背景，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在那里接近圣灵。那不止如此，你知道为什么有兑换银钱？兑换银钱好像是银行做的事情，那为什么在圣殿里好像有银行有兑换银钱的呢？那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里，就是因为你知道吗，他们呢，这个来到圣殿的人每一个人都要付殿税，那付殿税的时候当然是半个舍客勒，那半个舍客勒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不能用你自己国家的钱，虽然是等值，但你不能。原因在哪里？你如果从罗马来，从别的地方来，上面都有偶像，所以有偶像的这个铜板，有偶像的这些硬币根本不能用，不能拿来，根本不能在这里用。所以怎么办呢？这些人你倒是怎么办呢？你为了方便他们，所以呢就在里兑换他们的银钱，就把银钱就所以呢这个就给他们方便，所以就有兑换银钱的桌子，然后就有牛羊通通在那里。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注意到一件事，就是主耶稣上帝耶稣看见店里面有卖牛羊鸽子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这件事情不知道多久，这是根本是一个好久的一个传统，没有人敢动，谁动了谁就动了祭司，没有人敢动。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就把牛羊通通赶出去，到处兑换银钱，巨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请我们记得，当约翰第一次听见施洗约翰介绍，他说看啊，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对于约翰，对于我们的主的描写最深最深的印象是羔羊。所以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看整个的启示录，整个的启示录讲到主耶稣根本是用羔羊来代替。所以你看在宝座中有羔羊，你看见这许许多多，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印象比约翰的印象更深的，约翰一开始他看见的就是羔羊。所以我肯定的说，我们主比约翰第一次看见主的时候，我相信约翰从来没有遇见人，有一个人像主耶稣那么温柔，因为羔羊是最柔和最柔。我想约翰他也见过了许多人，没有一个人比主耶稣更温柔，没有，你找不到第二个人。结果这个羔羊为他舍命，除去他的罪孽。但是弟兄姊妹，也是老约翰告诉我们，是这只羔羊拿着绳子就推翻了所有的桌子，然后把他们统统赶出去。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在这里你仿佛看见主耶稣脸上，你在这里你看见仿佛主耶稣的眼睛里面冒着火花，那么看，然后你看见他威严的脸，然后你看见他的心里面充满了所有的愤怒。亲爱的弟兄姊妹，